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春假的周六晚上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今天的直播室里还有六位少年嘉宾，请大家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的，谢谢各位。每年四月间，学校会放一个星期的春假，而在此之前的那个月，也就是三月份，美国中学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家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可能就是中学生的选课了。今晚的话题就是谈谈在美国中学选课的经验。我想请六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是上私立学校的还是公立学校的，还有自己的年级。你可以不说学校的名字。
我是 Kevin， 我是公立学校的公立高中，今年读九年级。
我是 David， 我今年读七年级，我也是上的是公立学校。
我是 John， 我上公立学校是九年级。
我上私立学校，我上六年级。
我也上私立学校，我也是六年级。
我上的也是公立学校，我是八年级。
我上的是公立学校，我是五年级的，所以加上我的话，我们七位有五位是上公立学校的，两位是上私立学校的。那么就像我要进初中上六年级，六年级的课也要在五年级的时候选好的。那么在聊选课之前呢，我想在私立和公立中各请一位嘉宾来介绍一下你的学校的学制，也就是说你们一天要上几门课，每天的就是课程安排都是一样的吗？
我跟张来自同一个高中，我们就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分说，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我来说一下关于课程的制度吧。课程我们一天是有七节课，我们星期三是早放假，就早放学，是星期一就放学，然后星期三和星期四是那个是就是一个星期是有两天是就是一节课上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其余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这三天一节课是五十分钟。然后我们所以就是，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课跟中国不一样，就是在中国每一天的课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放学的时间是同样的，但是每一天的课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这三天的课表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星期三星期四就是按照135七二四六这样分配，把就是一天的课分成两天，但是每一节课变成五十分钟，延长到了九十分钟。
刚才Kevin 说的话是真的。那我们学校我们就是一天有七节课，但是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呢，星期三呢有三节课，星期四有四个课。然后因为我们高中星期三会早一点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星期三早放，也是七个课，这样子就每个课就很短时间什么都学不成，所以我们的学校就把三节课每课一个半小时就拼在星期三，然后四个课在星期四拼在一起，就每节课也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学多一点东西。
John，你想简单说一下评分制度吗？还是我来说？评分制度，对，
你来说一下。
好，那我来说一下吧。就是评分制度，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就是把评分分数总体来说是就是100个百分点，就是 100%， 然后它分成五个不同的档次，90分到100分就是 A， 然后80分到90分是 B 这样，然后60分以下就是 F， 然后 F 就是不及格嘛。然后大部分学校的评分制度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每一节课都是由老师给你来按照百分比的分数评出这个分数，这个比例的这个 A B C D， 然后 F， 然后我们学校呢是只有这些档次，然后有我们学区里其他的学校有，比如说做97分以上就是 A 加，93分到90分是A 减之类的，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规则。
我们学校我就发现，计算你的分数，有时候那老师会给 extra credit， 计算你是超过100，他也不会有 A 加，还是给 A， A 就是最高。
那么私立学校的两位，你们谁想说一下？就说说一天要上几门课，每天的课都一样的吗？就说一下，随便说。
好吧，那我来说。在我们的学校，每天有6门课，都是50分钟的。然后我们的 schedule 就是，很怪，有个8天的 rotation， 就是第一天的课是。和第9天的课上的是一样的，然后第2天的课和第10天的课上的是一样的，很复杂。
我们不是每天有6节课，有时候也有5节课的。
那看上去就是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这个制度是有不同的。那我想问问，有没有在中国上过学的同学嘉宾来，你们认为美国学校的这些制度安排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吗？
和中国的不同，我先来说一点吧，就是就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课每一节课每一天的课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星期的课却是一样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的时候每一天有8节课，然后每一节课是40分钟，然后就是星期一星期二到星期五每一天的课表都是独特的，就是一星期内课表是不重复上的，不像这里就是一星期有3天的那课表都是一样的。这样我觉得就是减少了你，就是增加了你记忆课表的难度，因为你在美国只需要记1天的课表就可以，在中国你要记一星期的课表它都是杂乱的，但是这也增加了我觉得就是课与课之间有不同的顺序搭配，可能也增加了一点就是乐趣，减少了就是疲劳嘛。
我认为的话，美国的学校和中国的学校的相似点是，他们就是美国学校，我上的学校星期三会给你早放，而我上的中国小学是星期五会给你早放，都是有一天会给你早放1-2个小时，2个小时也不到，但是有1个小时。但是中国和美国课最大的区别是，就是中国的话，它每一天的课是不一样的，每个星期是重复，但是每一天的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得记课程表很烦。但是美国的课呢，每节课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天的课却是一样。
好，那么我觉得呢，美国是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呢，要选课基本上是要到大学才有选修和必修课的，而且每天的这些课程表安排会有不同，然后一个星期是一样的。而由于每个年级每个人上的课都是他们有安排，是都是一样的，中国的中学也和小学一样都是有固定的班级的，所以说这样可能会让这些班级里面的同学更加熟悉，更加容易交朋友。那么我再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一些中国和美国这样课程不同的安排的优缺点？有没有人想分享？
说到优缺点，我就只能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就是普遍上认为中国的教育这种就至少是对课程不同的安排，中国的安排比起美国的安排更加容易产生凝聚力，就是班级的凝聚力。因为在美国好像没有就是你一个固定的班级这么一个想法，只有你跟这一个课在一起上的这个班级，没有你们这个教室里坐的这些人。在中国每一个教室是学生坐在教室里，然后每一节课老师过来到教室里，下课了老师就离开教室。而在美国是老师坐在教室里，然后学生上课了就来到教室，学生下课了就离开教室。所以没有就是这一个 group 在一起的学生的之间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在中国呢，就是每 一个班级20个人或者是30个人或者是更多人，他们是每一节课一年来每一节课全部都是在一起上的，这样非常有凝聚力吧，我就这么说。
那请 David 说一下。
我认为的话，中国和美国，就是美国的话，你可以等于说是交朋友比较方便，就是虽然交不到很好的朋友，但是可以认识，就是学校里的你随便见到一个人，你有很大可能性是认识他的。而中国呢，你随便见到一个人，除非是你班级里或者是其他班级里那种好朋友的话，你绝大可能性是不会认识的。更加的话，你跨年级是几乎不认识任何人的。而在美国呢，特别是一些选修课，在我们学校6年级到8年级是可以上同样的选修课的，这就证明了8年级可以认识6年级的人，6年级的人也可以认识8年级人，所以美国是认识的人更多。
那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学制好像更加统一化，就是而美国的学制的优点是更加有利于培养同学的个性和个人的兴趣。中国的这个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同学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班集体的凝聚力就会比较强，而且这样子的话，因为比较团结，也可能比较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吧。而美国中学生呢，他们虽然是可以选到自己想要的课，然后上课可能更加高兴、自信、更加擅长，但是由于每天跟不同的同学上课，虽然说认识的人也很多，但是互相之间不一定非常熟悉、非常了解，所以就不一定能够建立非常坚实的友谊，而人可能就比较孤独吧。那么各位嘉宾现在要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今年选课，因为你们大家应该都刚刚选过课嘛，那分享一下你们今年选课的经验。首先呢，想问一下选修课有哪些有趣的课程可以选？
我今年呢有5个必修课，就是体育、英语、化学、数学和就是我有一个 AP 的，然后我有2个选修课。那我们有些有趣的，我选了就是烹饪课，就是煮饭，是很有趣，你可以自己做东西自己吃，而且就是你前一个学期你交个费只是20块钱，然后就包括了全部你做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我参加乐队，就是我从7年级已经参加乐队了，去乐队挺好玩的，我们可以去，就是我们会有 field trip， 到别的学校来，给他们就是拉乐队，然后可以表演给别人看。
刚刚我听到扎恩说，就是你们学的一个烹饪课，一开始要交20块钱，然后非常好玩。我呢选了一个ceramics， 就是陶瓷课，
我这个也搞过。
然后一开始的话好像也是交20块钱，然后就包你所有的陶瓷费还有那种颜料费之类的。然后我在那一节课里面也是特别好玩，虽然我妈妈总是说我是橡皮泥课，但是这是陶瓷课，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我来分享一下就我的经验。我们高中的选修课是完全可以自己选的，除了有一些特殊情况。一种是就是像数学这样的，高中一共有4年，9到12年级，他有的课要求你有4年都要上满的课，比如说数学，比如说英语，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英语课你就必须要选4年，所以说的是你可以选择你要上什么样的英语课，但是它实际上就只有一种英语课，所以它这个就算是必修课，你不能决定什么时候上或者是上什么。数学也是，但是其他的课，比如说像我们 social studies 就是人文学课，有地理和历史这2种，然后每一门课都有 AP 和不 AP， 所以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半选修课吧，你必须要上人文，你必须要上 social studies， 但是你可以决定上地理还是上历史，你可以决定上 AP 还是不上 AP， 所以就是一半的选修课。然后还有的其余的课呢就是完全选修课，学校就是 support 各种不同的选修课，包括就是那种有科技类的课，像 robotics 电脑课，然后还有个人 personal finance， 就像culinary 这样烧饭课，然后还有音乐课，有 chamber 课，有打鼓、拉琴、吹号各种，然后还有反正各种类型的课，还有 club 这种，但是这就不算课了。
那么我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好像发现美国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课，那好像是中国的课就是一些比较就是普通的嘛，比如说美术课就是正常画画，画有那些水彩笔什么，体育课就是跑步，然后数学课嘛就是正常的数学。那好像我觉得好像中国选课好像没有美国丰富是吗？然后呢，由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兴趣，所以说会导致有一些课非常热门，而有一些课比较冷门。那我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想问一问大家，会发生热门的课程选不到这种情况吗？
我认为热门的课选不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很少，但是还会发生的。据说学校里请老师的那些人一般会根据热门的课来请更多的老师，而冷门的课就会请更少的老师，所以这样的话一般热门的课不会被选的太多，而没有人选冷门的课。
那我来说一下嘛，今年我们有个选修课就是可以学一个语言的，我西班牙语是个很热门的课，然后我把它放在我的first choice， 然后把法文放在我 second choice， 第三呢我放了拉丁语，最后因为西班牙语和法文都挺热门的，所以两个我都没进，最后只能上拉丁语了。
还有我们也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是报那种兴趣小组，也会有选不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每年都要去上网去报这种课程，但是就是它只是在一个时间点它报，而且你能看到有多少人报，然后它报满了以后它就不能再报了，然后它有时候网会特别卡，然后你就选不到你喜欢的课程，最后你就只能选到一个就是不是很喜欢的课程，但是在这边它不会有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填一个就是像备选的课，如果没有选上，然后再去选一个。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要表示就是对这个情况的共鸣，就是在我中学的时候在中国嘛，那个时候在国际中学，结果我们不是要选课内的课，而是要选课外班、课外兴趣小组，等于说是。然后他们学校有很多种不同的兴趣小组，这点非常好，但是他的是在网上进行选择的，然后他并没有什么对这个管理系统，他就只有比如说今天晚上9点准时开始抢课，然后所有人都选这个课，这个课选完了，比如说30个名额选完了以后，这个课就消失了，然后你就选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稍微有点不公平，你网速快的人就能选到，网速慢的就选不到，这就跟抢红包一样。所以但是美国这个就会就是辅导员会跟每一个学生家长去讨论，然后你大部分人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系统是比较完善的。
大家的讨论非常有意思，我们广告后继续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回来，今天的话题是聊聊美国中学生选课的经验。刚刚我们说到会发生热门课程选不到这种情况吗？
我的学校跟 Brian 的很像，我们一般我们也要算我们想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还有第三个。说假如你第一个第一个选择没达到，你就达到第二个。
那我虽然就是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听说好像是一般在美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发生的比较少。一般都是如果你在3月份的时候准时选课的话，学校的部门会根据这门课的热门程度去招聘就是适合数量的老师。然后如果你在比如说7月份或者8月份暑假里过来，那你可能晚选课的话就选不到你想要的课了。那我们选课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困难，你们选课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你们知道有谁可以求助吗？
我那个时候选课的时候就是有一门课选不到嘛，刚刚我还没说呢，就是有热门的课选不到这个情况我就已经遇到了。我去年呢，我到这里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时 AP 课不 AP 课我也不清楚，然后我就选我要上的课。结果那时候我对电脑就是课蛮感兴趣嘛，结果我看到电脑课里面有一节课就是 AP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现在才知道这个课很难。但是但是这个课到底怎么样呢，先不讲难度，我们这个学区就在西雅图嘛，有非常多的电子信息就是这类的工作，所以我们这学区的电脑课算比较好的，然后自然很多学生都会就是喜欢这个课想要去报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报了，但是却没有上到，因为有太多人报了。然后今年我也报了这个课，然后他们也跟我说有困难不一定可以报了，但是就是当时的就是遇到了情况嘛，就是有一个课没有嘛，然后他们就把我放到了我忘了什么课，好像是把我放到了法语力还不是什么的，就是我根本没有选这个课，然后他们就把我放了进去，然后我拿到课表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然后约好了去找辅导员谈，结果一谈就谈好了，结果就换了另外一节课，所以也没有什么就是大的困难，我还没解决。
在选课时遇到困难，一般我选课总会先问我的父母，问我的父母选什么课。选课遇到困难，比如说热门的课选不到，而且我们学校老师一直就说，假如你热门的课选不到，自己的 alternative 就是替换课也没有选到，那么你可以去跟你的辅导老师说，就是辅导员说，然后他会帮你弄到一个你当时选的 alternative 呢。
那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那刚才说到那个热门课就是选不到，我这个我也试过，但是我们在网上或者在纸上填课时候， 你可以放一些替代课，如果选不上你最喜欢的，还有个你第二最喜欢的或者第三，就是还可以就是你喜欢的课。如果这样也不行，就像刚才 Kevin 说的，跟你的辅导员跟你的 counselor 说一下，他就会很乐意帮你换的。那其他的困难呢，可能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课是这么难的，你想换出去，这样子你也可以跟刚才 Kevin 说了，去跟辅导员说，然后去换出来。
还有谁要说吗？
我和他们遇到的困难不一样。我去年的时候是因为英语不好，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那天老师就是去我们班讲的时候，然后我也没听得太懂，然后我就到那时候我就只能去找就是身边的就是像会说中文的同学去问，而且有的时候他就是一看他有时候截止了，还要去找那个辅导员去说，然后再给你选上，但是选到的课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有的都选完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选课的困难，所以没什么好说。
我真的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看选什么了，因为像我们六年级，我们说的小朋友都要选一下，学什么语言。但是你六年级选了，但是你七八年级想变了，改掉学其他语言就改不了了。你六年级选了，你八年级那七八年级也要学，然后呢，一般讲你六年级学的语言，一般九年级也会继续学。
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选什么课可能会不知道要选什么课，那现在很多很多同学就想要选一些很有意思自己喜欢的课，那么家长可能会觉得要选以后有用的课，那么我想问一问你们有没有谁因为选课家长和自己意见不一样而争吵起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选课的时候，就是我这一学期上的就是那个 ceramics 课，但是我妈妈非常反对，她认为这种捏橡皮泥的课学了对将来没有用处，最好是去学语言的课，或者是去学其他的 arts， 学这个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好玩，并且我也挺喜欢这个的，所以我就坚决要上这个课。最后呢，他也听我的，就是最后还是上了这门课。
那我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你们家里都是比较习惯于就是听小孩的？还是
我们家里一般是比较习惯于听大人的，但是这一次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好像听了我的。
我觉得我今年选的课没有什么我跟我妈妈不同意或我爸爸不同意的课，但是我本来想在明年选一个怎么说呢，不是在选修课范围之内的课，比如说我本来想上Orchestra 就是我们的乐队嘛，然后我妈说你乐队你要有 arts credit， 对的，你是要有，但所以她让我去上 chamber， 但我说我 chamber 是什么 ？chamber 室内乐就是就几个人在那么四五个人在室内拉，就是拉琴或者是这之类，但是你在 orchestra 就是大乐队里面，你却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这个时候这又方便交朋友，又就是又有社交能力，又就是好玩，所以我本来想上 orchestra， 但是我妈妈却逼我去上chamber， 然后后来我就去跟老师了解，结果呢老师告诉我 chamber 也会跟 orchestra 一起出去表演，一起排练，然后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就是后来解决的方式。
所以说就是你后来选择了那个比较小的团队的
对的，是的，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就是结果还没有出来，有可能我没有选上，我也不清楚。
好，那今年我选的课就是去年我选的，今年我在上的课我爸爸很想让我学西班牙语，因为他说西班牙语 很有用，有很多国家会说西班牙语。可是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学了好几年西班牙语，然后只学了几句，然后所以我就很讨厌西班牙语，所以我们就开始吵架，因为我有点想学法文，可是我爸爸不让，最后我就放弃了，让我把西班牙语选到我第一的choice 和法文选到第二，可是最后两个都没拿到，只拿到拉丁语，所以这样子解决的。
那我选课时就是父母也不会太就是指导或者控制我要选什么，就是妈妈可能会给一些建议吧，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我。那我会就是我选课的时候，我会自己做一个草稿，就是我四年要上什么课，要上多少个 AP， 然后我选课就是时候就是我要看这个课对我的未来有多重要，而不是我喜不喜欢，就是重要和就喜爱这个课，就是两个都有一个就是一个健康的 balance， 就是你又喜欢它，又就是对你很的未来很重要，然后我就按照这个 rule 来选我自己的课。
我是在今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学那个，因为有很多好玩的课嘛，然后我就想学那个做饭的，但是我妈，我回去给我妈看了以后，然后我妈就不同意，然后她就不给我在那个纸上签字，然后我就最后就只能跟我妈说，然后说，然后最后我就说，那我学一个外语，我明年再学那个，然后最后她就，我就只能妥协了，然后我妈就给我签字了，因为那个纸她要不签字，我就没有办法选这一年的课了，所以我只能这样。
我去年学语言的时候，我也跟我爸妈讨论了一下要学哪个语言，我爸爸妈妈和我都同意了，我不想学西班牙语，然后呢，因为我在中文我已经在学校外面在学了，说我们中文在学校里也不用学了，所以那时候我只能选拉丁还是法语，我妈妈想我去学拉丁，但是我想学法语，因为我妈说拉丁有时候也可以很有用，像假如你是一个医生，你就给你非常有用，因为我妈妈是个医生嘛，所以她就很想我去学拉丁，但是我说我长大不要做医生了，还有我也说法语应该更有用，因为拉丁世界上没有很多人会说拉丁的，所以我后来我妈妈放弃了，然后我现在在学法语。
那 Jessie， 我问你个问题啊，拉丁语就是拉丁语不是，帮你学英文吗？因为英文不是从拉丁语来的吗？
那是真的，但是法语也有很多英语的词在里面，我几个星期前在法语的书里面读过，假如你知道英文话，你已经知道大概15000法语的字。
那可拉丁语是法语是从拉丁语来的，对吗？西班牙语也是，所以你把拉丁语学好的话，那你西班牙语和法语和英语，和意大利语都可以知道了。
但是法语和拉丁有很大的区别呀，
那可是从拉丁语来的呀，
你学了拉丁
那看来不然你很喜欢拉丁语啊。
是的。
那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好像有一个比正常的课难度更加大一点的是AP 课，那么高中就有选这种课，那么我想问一下上高中的嘉宾，是 AP 课越多越好吗？你选了多少门这样的课？
哎，那我先来说一下吧， AP 课不是越多越好，这是所有人都会告诉你的， AP 课不是越多越好，大学看到你全是 AP 课，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但是就是你的 AP 课第一要求是分数要得非常高，你能得 A 就必须要得 A，B 也必须要非常少。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得 A 的话，那就肯定不能选 AP 课。这个是就是你 AP 课是课的是 AP 不 AP 是第二级，是 A 还是 B 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你能确定你是 A， 你再看你要不要选 AP 课。然后我选了多少 AP 课，我去年就选了两门 AP 课，所以就是对于那种一年七节课里面选五门 AP 课的人，这个可能你就是要问问自己，你能不能每门都得 A。
嗯，那这些 AP 和 IB 课都是就是在高中上大学的课，就是难度会提高很多，就是大学的课嘛。然后我现在有一门 AP 课，但是我下一年我可能会有三个或两个 AP 课。那关于你要选多少 AP 课呢，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就是如果你不太专心或者爱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家里学习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选 AP 少一点或者不要选因为它会花你很多时间。还有呢，大学想看他不真的想看你有选多少个 AP， 他想看你学多少 AP， 然后那些 AP 又得多高分，然后你这外面的活动有没有活动，好像体育啊就是做一些 community service 啊，或者就是工作或者什么什么课外的东西，他不想找一些很聪明的但是就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他想就是看那些人是有很就是什么都有经验的。
而且关于我快速总结一下，关于 IB 是怎么样的， IB 跟 AP 非常接近，但
是加拿大的，
不应该是英国的吧，
英国
就对，
这不是美国的，
对，AP 是美国的系统，然后 IB 是英国的系统，但是也全世界通用嘛，就是跟 AP 差不多，也是上大学的系统。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上的是个 IB school， 所以对我对这个可能有点了解。但是我在初中绝对不是上的大学的课程，这个就不用担心了。IB 跟 AP 主要的区别是 ，IB 非常注重写作，所有的课都要写文章，就像体育你要写论文。哦，体育论文好难想象啊。这是怎么写的？反正他们 AP 课，不就是 IB 课，体育要写论文，数学要写论文，每一节课全都要写论文。然后除了这以外，跟 AP 课比较接近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尤其是中国家长就认为孩子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比美国标准提前。那你们嘉宾有没有？英语和数学方面比美国的普通年级标准提前了。
对，我认为我的英语的话，目前肯定是比美国标准要落后。我认为我数学的话，应该是比美国标准要提前的，因为我的数学在中国基本上是打下了很高的基础嘛。
那。大家讨论是今天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但是现在要有一个广告，我们广告后继续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今天的话题是聊聊美国中学生选课的经验。刚才我们谈到了你的数学和英语的标准比就是级别比美国提前了吗？
我这因为我也是去年才刚到美国的嘛，所以我的情况跟 David 非常接近。我的英语是上次我做了一个测试，比美国的九年级学生落后了9个月，几乎是一年了，这个肯定是落后不少的。然后数学呢，我现在是在上10年级的课程，所以可以默认为比美国超前一年吧，差不多就这样。
我想问一问在美国出生的，那么你们没有在中国上过学，你们数学有没有？
我现在的数学是提高2年，就是现在9年级，美国就是美国的标准，大家都应该在上 Algebra 1，但是我们这个学区呢是挺好的学区，本来这个学区所有的课都是提高1年了，所以我们一学它已经是提高1年。然后我上个暑假时候我在搞就是网上，就是你可以学数学然后提高1年，就算是你的 credit， 然后你在上就是回学的时候上学校的时候他会把你放在提高1年的课，所以我现在就在上我们学校的10年级的课，但是对美国标准就是11年级了。那我现在呢正在搞一个网上就是化学的，所以下一年我不用上化学，我可以直接上那个 AP Chemistry， 所以我现在就在搞这个化学上网的来就是提高。
我的英文肯定是比一般的好多一点，因为我一般星期六也会上一个学校外面的一节课，我在上那里的7年级，那里的7年级还是只要我在学校里学7年级的英文肯定更比我现在上的学校外面的课更简单。我的数学也肯定比学校里的好，但是我就学校里的数学真的比较烂。
对，我的学校跟Jessie 的很像，我们学校的数学也比较烂，可是现在我们在学 pre-algebra。
我们学校现在是我和很多就是同年级的也是就是上一个数学课，然后他们的就是像比如说像中国，然后题就比较难一些，然后但是他们都基本上都可以就是80分以上。但是我发现在这里就是学的明明也很简单，但是这里的孩子然后每次老师就是平均成绩就说是在80以下的，然后基本上然后还有人会不及格，然后我就然后也是数学标准比这边提前了一点，然后英语是现在就是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因为我来到这边是7年级，然后就是那时候在中国学的英文也不多，然后现在好一点。对，
那好像听嘉宾们说，好像是普遍认为美国的英语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美国数学是比较烂，可以这么说吧。那我呢，我也不知道我英语是多少水平，我忘记了，但是呢我反正就是至少晚一年吧，好像就是慢了一年。但是呢数学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是多少水平，但是反正美国现在我们教的我都会的。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次有关于选择语言的，那选择一个 外语是目前就是很多家长都在讨论的问题。那你们学校，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有哪些外语可以选择的？然后你选择的这个，你选择这个外语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门的？比如说你是因为最实用或者听起来好听，还是喜欢那一个语言所代表的文化？
我来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学校支持四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法语，一种是西班牙语，一种是中文，还有一种是，
好像只有三，
对，好像是三个吗？哦，那我上次看错了。对，至少最多人上的就是这三种，好像club 就是课外班里面俱乐部，还有日语的，好像。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四种，就是最多的就法语、西班牙语、中文这三种。然后我现在上的二外呢是没有二外，因为我暂时假装中文是外语，但是我在十一年级应该会选西班牙语，只是为了因为我之前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就是在十一年级再复习一下。不过现在我有其他课想要选，所以我就没有选外语。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现在呢，是在学一个二外，但是不是在学校里学的，我是在一个外面去学中文，就是为了我这个五月份能考一个 AP 中文。通常呢是应该通过学校来学四年中文，然后第四年是 AP 中文，然后就可以考了。但是我继续现在我在外面就直接跳到了人家的 AP 班。但是这个 AP 考试呢，我还要除了这个我还要学两年的二外，所以我十年级我会选西班牙语。然后我选西班牙语的原因是我之前五年级学过一点点，是对它有点熟悉，还有西班牙语就是最相近就是英语的语言，是比较容易学吧。然后它的文化是很有趣的。
我目前是不学外语的，因为可以说我的中文就算是一门外语吧。我跟 Kevin 很像，就是假装中文是一门外语，其实它是我的第一门语言，但是我们就假装一下。我们学校里最热门的三门课是就是外语课，是中文、西班牙语和法语。这个是我听到最多的，而中文、西班牙语和法语里面上的最多的可能是中文。我们学校里，
那，Chelsea， 你有没有选择语言呢？
我刚才说到，我妈妈今年让我报了一个西班牙语，因为我们只有法语和西班牙语，然后还有中文，但是我妈妈说我中文已经不用再学了，然后就让我报了一个西班牙语。她，然后我也觉得好学，然后她也觉得比较简单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好。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的学校有四个不同的二语可以学，有中文、西班牙语、法文和拉丁语。我本来是想选西班牙语和法语，可是两个都没排上，所以我选拉丁语。可是最后我还是觉得拉丁语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好。
我的学校跟 Brian 的很像，我们也是学一样的语言的。我真的很不想学西班牙语，因为我在小学学了大概两年西班牙语，然后我换了一个学校，那学了大概一年拉丁，但是我学了大概一个星期拉丁以后，我法语都不是法语，我西班牙语我都不能数到十了，我现在只能数到三。
那这个很好笑啊。那我要是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虽然现在是上小学，因为小学里面没有什么课可以选，但是我选到了中学的课。然后呢，在选课的那一段时间， 好，我听到很多班里的同学都说要选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然后呢，中文的话，好像除了绝大多数学中文的人，应该我发现好像都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希望提高中文水平，所以就去学中文了。然后呢，我原来可能就是可能要选西班牙语的，但是呢，后来就是决定暂时六年级先不要学，然后可能可以到七年级或者八年级学。我想要学西班牙语是因为就是用西班牙语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选西班牙语，可能是因为语言就是要一直坚持学下去，万一以后没有再坚持学下去，学这个语言可能也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刚才有些嘉宾已经讲到了他们现在会中文，或者甚至是中文是他们的母语，那他们可能就不选择中文做他们的外语，而且他们也可能不选择其他语言。那我想问一问刚才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嘉宾，如果中文已经是你的母语，或者说你已经会中文了，或者中文在外面补，你还会选中文吗？或者你怎么看这一件事情？
我们学校可以学中文，可是因为如果我要学中文的话，我要重新开始学拼音呀，学这些横竖啊那些东西，然后就太简单了。我也想学个新的语言，所以我就没选中文。
我跟 Brian 就是差不多，我也想学一个新的语言，就是除了中文我不知道的语言，就是可以来挑战自己，然后就是让我的就是语言这个能力发展。
我跟 Brian 也差不多，因为我假如我在学中文的话，我也从现在学一二三开始学，所以但是假如你可以直接跳到比较高年级的，我有可能还是会学中文的，但是因为我们只能从最基本的中文开始学，我就去学法语了。
就是看来大家想法应该就是中文暂时可以选的中文是太简单了，所以就选择其他语言。
是的。
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美国的走班制和这种就是不同每人可以选不同的课，这种制度虽然鼓励了个性和特长的发展，但是对建立深厚的友谊好像有一点不利。但是呢，我知道好像有一个方法可以弥补，就是参加学校课外的兴趣小组。那这些兴趣小组，你们知道你们学校有哪些这些俱乐部或者兴趣小组吗？那你参加的这些兴趣小组，你为什么要去参加他们呢？
我们学校的兴趣小组有很多，光是体育就有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这种，很多体育我都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几样。然后还有各种由学生家长或者是老师开的这种 club 也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学校的 club 就是很多。然后我参加呢，我现在参加的是打篮球，因为我小学里学了很多篮球，我现在打篮球也还打得不错，所以我就参加了打篮球。
我今年没有参加任何 club， 但我明年决定参加一个，主要是因为我今年对这里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我要就是熟悉环境吧。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前两个 season 我都打水球，然后游泳，然后我发现这些运动每一天放学以后都要练习，但是 club 至少一周就是有两次都是跟游泳或者是打水球重复的时间，然后我发现这个好像很不就是非常不 efficient，就是这重复的也太多了，所以我就暂时没有选。明年的话我可能会试图改变一下我的就是计划作息的 schedule， 然后上一个 club 试试看是什么样的。
我们学校也有很多after school 的可以做的体育，你可以像踢足球、打篮球、打棒球，这些都可以玩。 我们还有一个after school activity 你可以做，就是你可以学个新的乐器，比如说如果你想学拉小提琴啊，或者吹个长笛呢，都可以在就是 after school 你可以学。
我的学校也跟 Brian 的很像，我们学校了大部分的也是体育，我们也可以学新的，我们也可以参加像乐队那些。我现在参加的是弦乐队，拉的一个小提琴，我比较喜欢拉小提琴，真的是因为我想比我妈妈好。所以因为妈妈一般东西我会的东西她也会，所以因为她不会拉小提琴，然后我会拉了，我就可以来show off。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参加的这些俱乐部是谁组织的？那么由你们这些俱乐部是都是老师教的，还是同学自己活动呢？然后一周活动多少次，多少时间，会影响到你们正常的上课，就是平时回家的安排吗？
那我们的学校呢，我们的就是兴趣小组或者那些after school club， 都是一般是这些学生组织的，然后但是他们好像必须有个老师在那里看着他们。然后他们的时间呢，都每个 club 都有不同的 schedule 吧，好像可能，好像什么，什么 club 他会可能两个 club 用同一个房间，但是他们要不同的天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地点和就是那个预合的时间。
我们学校的俱乐部很多都是学校组织的，也有一些就是家长和同学他们一起建立的，但是大多数都是由老师教的，然后也有的俱乐部是家长教的。不像中国，然后中国的那种就是兴趣小组像这之类的会点名，然后就是你哪天不去，然后你的成绩有的时候就会下降，但是这边它就是不限人数，然后这种就是你哪天想去都可以。我们这里很多俱乐部都是一周活动一两次，然后多的是三四次，少的可能就是一周只有一次。我们的俱乐部是3:40到4:25，所有的俱乐部都一样，所以很方便，就是没有说哪个俱乐部是几点放学，然后时间都是一样，就比较好安排。
虽然我没有去俱乐部，但我据我所知，我们学校的俱乐部全部都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就是主办的，有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些学生，然后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比如说部长，就是 president， 或者是这种vice president 之类的，这种他们都可以自己选。然后每一个要开出来的 club 至少又有一个就是监管的老师。然后但是这老师实际上自己都不用做任何事情，他只要知道这里有一个 club， 然后这个 club 是由他负责的，他们 club 的 meeting 老师都不需要去的，所以这老师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要你必须要跟他说一声，然后你才可以办这个 club。
我学校里 club 都是老师安排的，有一次我发现有我班里的小朋友去安排了一个 club，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那我也听说高中的时候你也自己安排 club， 但是我也不确定。
就是我听上去好像是这些俱乐部都是同学自己组织的嘛。好，我们今天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00到9:00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